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欢迎你收听灵命日粮这个陪伴你一块灵修的节目，我是孙道中。愿灵命日粮节目陪伴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每天为你带来属天的智慧和亮光。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谦逊的荣耀，谦逊的荣耀。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请弟兄姐妹现在就准备好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来听一首圣诞诗歌《平安夜里真平安》。
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夜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
40章1到5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我们就以当中的第五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40章第5节，经文说道：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以赛亚书40章第5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以赛亚书40章第5节。继续就由孙娜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谦逊的荣耀》。我记得有一次圣诞节，在伦敦观赏韩德尔《弥赛亚》的演出。其中有一个大合唱的内容是主的荣耀必然显现。在那天早上，我刚看过英国王室的宝石王冠、镶金的马车，我忽然想到那些与先知以赛亚同时代的人，当他们第一次听到主的荣耀必然显现的承诺时，他们能想到的一定是这些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然而这位出现的弥赛亚，他的荣耀显现方式全然不同，那是一种谦逊的美丽。这位发声如雷的神，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差派多如海沙的天使天君。然而他却以婴儿的身份降在伯利恒，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干粮，更不能控制自己的便秘，他只能靠玛利亚给他遮蔽所，供他饮食以及爱。世上的统治者身边有许多保镖，又喜欢穿金戴银，行走四方，炫耀自己的财富。相反的，神来到世间的地点却是动物的庇护所，没有人服侍他，也没有尊贵之处可躺卧，只有马槽。在见证耶稣降世的这个改变历史的事件，动物竟然比人还要多。正如诗歌《小伯利恒城》的作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所说的，何等安宁，何等恬静，真神赐奇妙恩，上帝将各样属天恩惠注入千万人心。大多数宗教都是存惧怕的心来到神面前，但在基督里，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远离恐惧。在基督里，上帝隐去他的神性来拯救人类。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愿规律的灵修成为每天的好习惯。欢迎弟兄姐妹来信向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为你预备的灵修小册子《灵命日粮》，目前送出的是冬季的灵修材料，这就是12月份以及明年1、2月份的《灵命日粮》，带在身边，每天按着进度阅读，让自己与神更加亲近。孙大中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要先介绍一下《弥赛亚神曲》它的由来。1685年，韩德尔生于德国的哈雷，外祖父是路德会的牧师。韩德尔非常具有音乐的才华。26岁那年，他来到英国，伦敦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活跃在英国的乐坛。1717年，他创作一系列的音乐作品，包括水上音乐，为英国国王由泰晤士河来助兴，也为他赢得了名声。在接下来的30年，他总共谱写演出了41出歌剧，为他赚进了不少钱。然而，当1737年韩德尔52岁的时候，他罹患了轻微的中风，所创作的意大利文歌剧也不再受欢迎，人们好像突然间不再喜欢他所写的歌曲，他整个音乐事业开始走下坡，人生来到了谷底，收入减少了，生活也开始潦倒拮据，他极为失意。都柏林音乐会为了慈善的救济，邀请韩德尔为他们作曲，借着新歌曲的演出，将收入作为救济之用。爱尔兰总督特别邀请韩德尔到都柏林来亲自指挥他自己的作品。这个时候，韩德尔正好有一位朋友叫查理·基尼士，根据圣经找到了关于弥赛亚最重要的经文，把它编好了，寄给了韩德尔。韩德尔在7月的某一天收到了查理·基尼士的手稿，之后他仔细阅读，他仔细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从降生、受难到得荣耀。读了之后，韩德尔深受感动，圣灵充满他，他得到源源不绝的音乐灵感。从8月22号开始着手，到9月14号为止，短短的24天内，他完成了354页的神曲《弥赛亚》的创作。《弥赛亚神曲》的创作可以说是音乐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迹。韩德尔他见证，他说这一部《弥赛亚神曲》不是我靠着自己能力能够做到的，而是神的灵感动我写成的。据说韩德尔在写的时候几乎是足不出户，他关在房间里废寝忘食，只靠喝一点咖啡来维持他的体力。当他完成第二部分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整个人伏在桌子上，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喊着说，我看见了天国和主耶稣。1742年，韩德尔于4月12号在都柏林举行弥赛亚首演，就造成了轰动，神的灵感动前来聆听的会众。到了1743年3月23号，弥赛亚到伦敦首演，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也到会场来聆听。当他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英王乔治二世深受感动，不由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肃立着把整首合唱听完。所有上千现场的听众看见英王站了起来，也都随之起立。从此以后，这就成为聆听哈利路亚大合唱这首弥赛亚曲子的礼仪。每逢演唱到这首大合唱的时候，全场的会众都要循例起立聆听。乔治二世虽然为当时日不落国英国的君王，但是他聆听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恭敬尊崇比他更尊贵更伟大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愿意站在他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而整首弥赛亚就是以启示录第五章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作为结束。今年弥赛亚已经成为音乐上的圣经，不但是写的人要靠圣灵的帮助，演出的人 也要以谦卑倚靠圣灵的心，多方祷告，才能够演出成功。神介入音乐历史，用一个音乐事业走向日暮黄昏的韩德尔，加给他力量，赐给他音乐灵感，使他写出最精彩最动人的神曲《弥赛亚》。好，我们现在就一块来听由韩德尔所写的神曲《弥赛亚》当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愿我们在听的时候都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这是在音乐历史上最动人的神曲《弥赛亚》。今天我们所背诵的金句《以赛亚书》40章第5节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稣基督显出的是没有荣耀的荣耀。《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经文记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经文提到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主耶稣是这样的柔弱，像根出于甘地，在艰困的环境底下生活，他为我们成了忧患之子。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被人厌弃，他不受欢迎，他被人轻看，被人拒绝，他没有家型美容让人可以羡慕，无人羡慕，无人夸赞，无人尊重，也无人同情。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长在拿撒勒，一个被人轻看的地方，他被人误会，受人顶撞，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他生在马槽，一个最恶臭的地方，他死的时候葬在别人的坟墓里。他甘愿虚己，把自己降到最卑微的地步，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当他需要爱的时候没有爱，当他需要怜悯的时候没有怜悯，当他需要恩惠的时候没有恩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二章九节，作者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为我们受尽了各样的苦，甚至死的苦，就分量来说是最重的，就次数来讲是最多的。他为我们受了神的愤怒，他本有神的形象，却甘愿隐藏自己的神性，约束自己，实实在在以人性受试探，为要与我们认同。他来到人间，成了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咒诅我们脱离神的愤怒，因他的受死我们得着永生的恩典。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使徒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大，我们能到他那里去，是因为他先到我们这里来，他殊尊降贵，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有权柄，但是放下权柄。当人在克西马尼园动手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他能求父差派天使来保护他，但是他不求。为什么呢？他只顺服天父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乃照父神的意思。耶稣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应验呢？他仿佛一个没有地位和权柄的奴仆，他没有了自己。耶稣能救自己，但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甘愿限制自己。他受这一切是为你，是为我。他是王，但是他在人间一点也不像王。在他身上所散发的荣耀，乃是谦逊的荣耀。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身边两个与他同钉的强盗都讥笑他。但是当耶稣说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这句赦免的话的时候，有一个强盗看出来什么叫谦逊的荣耀，他的内心大受感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二节经文记载，这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是谁？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英王乔治二世要在他面前恭敬站立的，是东方三博士跋山涉水前来寻找敬拜的。耶稣是谁？他是那位将来在荣耀里要同着千万圣者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位称为基督的耶稣，你要怎样待他呢？你要怎样回应他呢？你是否看出他谦逊的荣耀呢？你看见他谦逊的荣耀吗？你听见他温柔的呼唤声吗？那些回应耶稣基督呼召，打开心门接受他的人，生命就因他而丰盛。在圣诞节的前夕，你是不是也愿意再次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这样爱我，今天我明白了，你为我成为贫穷，你甘心限制自己，好叫我得着释放，你甘愿为我死，好叫我得生命。主啊，我拿什么献给你呢？我又为你舍了什么呢？如果我生命里还有什么保留，愿你的爱再次激励我，让我完全献上给你。而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当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是不是对主说，耶稣啊，过去我是一直按照外貌待你，我不明白，我轻看你，但是今天我听着这篇信息，我明白了，我看见原来在你谦逊后面是那莫大的荣耀，我看见的是你谦逊的荣耀，因为你甘愿舍己，你甘愿约束自己，你甘心降到最卑，你没有加行美容，你没有让人羡慕的地方，但是你却是天地的主。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也纪念我。今天我也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孙娜中和杨义杰要特别为你祷告，要把你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朋友，你还不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他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为什么在众多节日当中有一个圣诞节，并且呢还有一个复活节。盼望透过今天孙娜中的分享，你慢慢的明白主耶稣来是为你。当他在人间的时候，他是贫穷的王，没有加行美容，人也看不出来，也没有羡慕的地方。因为他的贫穷，我们才得到富足；因为他的舍己，我们才得到赦免；因为他的虚己，我们得到丰盛。这一切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你希望认识他吗？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孙娜中和杨义杰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分享你的灵修心得以及生活中感恩的见证。如果需要孙娜中和杨义杰作为你的代祷伙伴，也欢迎你告诉我们特别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也欢迎你来信向孙娜中和杨义杰索取灵命日粮小册子，更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团契还有查经小组以及弟兄姐妹中间推荐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每天在神的面前有规律的灵修，从主这儿得着莫大的福气。你的来信就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